和所有的美国人和我们的盟友。
苏莱曼尼是伊朗最有权势的军事指挥官，他在美国1月3号对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发动的空袭当中丧生。特朗普说，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美国以及美国人民，而苏莱曼尼策划了许多针对美国外交官以及美军的袭击，包括最近对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遭袭，造成数百无辜美国人以及美军将士的丧生。特朗普说，苏莱曼尼早就应该被除掉，美国并不希望与伊朗发生战争，也并没有谋求改变伊朗政权的计划，但是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民的性命，美国随时准备好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与此同时，有数千计的悼念者在星期六早上在巴格达走上街头，加入到为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以及数名伊拉克军事领导人的送葬行列。苏莱曼尼在等星期五的美国针对巴格达机场的一场空袭当中被击毙。星期六有很多悼念者身穿黑衣，拿着伊拉克的国旗以及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的旗帜，有一些人高喊美国去死。伊朗誓言要做出报复，世界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呼吁克制，他们担心中东地区会爆发战争。美国否认有关于美国星期五击毙莱苏曼尼进行其他空袭的报道。美国已经关闭了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并且下令美国公民离开伊拉克。美国击毙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各界关注两国的紧张关系将会到达何种程度。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国防部记者鲍布的报道。
美国在这里进行军事打击，消灭了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苏莱曼尼监督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外国军事行动，支持美国认定的在黎巴嫩的恐怖组织，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伊拉克散播伊朗军队的影响力。
苏莱曼尼是伊朗第二高的掌权人，没有其他军事领导人和其他政治人物能有他掌控的那种权力。
目前全世界在等待观察伊朗是否会报复，伊朗领导人威胁说要做出强烈的反应。
我们不会走向全面战争，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一系列的以牙还牙的对抗升级和部队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限于伊拉克和中东。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中呼吁谈判，同时也刺激伊朗说，伊朗从未赢得一场战争，但从未在谈判中失败。
我们昨天采取行动阻止了一场战争，我们没有发动战争。
Take action to start a war.
美国本星期稍早在当地部署了另外750人的部队，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部队其他军旅大约3000人将在未来几小时部署到中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国防部的消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星期五1月3号说，参联会的主席米利上将与中国军方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就美军袭击打死伊朗圣城军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将军一事通了电话，希望中方知悉美国的行动跟计划。美国之音从五角大楼得到的消息说，美国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与中国沟通，告知最新情况。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呼吁有关的各方，特别是美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国会议员针对特朗普政府杀死高级军事将领苏莱曼尼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全世界对伊朗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国空袭中被炸死做出强烈反应。特朗普总统下令发动的袭击在展开竞选活动的地方和在国会大厦中都引发了激烈的争执辩论。共和党人称赞这个举动。
这名恶人罪恶多端，不受限制已经太久太久了。无数无辜的人受到迫害，现在他的恐怖主义领导力结束了。
Now his terrorist leadership has been ended.
一些主要的共和党人发推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五角大楼说，这在防范随时可能的有计划的袭击美国外交人员和服务人员方面十分必要。 特朗普发布命令之前，支持伊朗的抗议人群包围了美国驻巴格达使馆。问题在于，或者他们说我们可以按比例回应，或者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拥有的这一窗口，在我们当局真正决定时，在战场上消除这个主要的罪恶行为者。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总统在没有得到国会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了袭击，这种关切在参议院民主党人当中也有共鸣。
宪法中规定事先跟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缺少事先和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就可能导致做出仓促及思考不当的决定。
这次袭击导致国会再次努力明确在军事行动上应强化国会的权威，而行政当局也有权自己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这么认为。
行政当局努力将苏莱曼尼指定为外国恐怖分子，这样就将反恐当局延伸到他这个人，因此政府确实有权袭击苏莱曼尼。
空袭的广泛影响让参选的民主党人誓言在下届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不幸的是，过去三年我们从未看到这届政府在他们应对的这一真正冒险上有过任何准备。
另一名参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辩论说，这次空袭违反了特朗普自己的竞选承诺。
特朗普保证要结束所有无尽的战争，但不幸的是，他的行动把我们推到了通往另一场战争的道路。
前情报官员和前印第安纳南本德市市长彼得·布迪吉格说，来自伊朗的威胁升级是非常真实的。
这是美国在没有直接入侵伊朗的情况下能做的最具挑衅性的行动之一了。
美国参议院下周将就这次空袭聆听一次秘密简报，麦康奈尔敦促大家在简报前保持克制。
足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导致苏莱曼尼死亡的行动可能是有争议的或者是分裂的。尽管我期待并欢迎就美国对中东外交政策的兴趣进行辩论，但我建议所有参议员在对这一行动及其潜在后果做出许多公众判断之前，都请等待并了解事实，听取政府的意见。
但是参议员蒂姆·凯恩已经宣布，他将提案就进一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投票，从而将国会议员针对这一议题的辩论延长了几个星期。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的波斯语主在星期五采访了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谈论美国空袭打死伊朗最有权势的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的事件。他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做出这个决定时的成本效益分析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回答。
This is obviously a decision.
显然，这对任何一位总统来说都是很艰难的决定。但是，我认为，当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国安团队，包括蓬佩奥国务卿，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因素，永远不止一个因素。但是，你会开始看到，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伊朗方面对美国人的攻击次数增加了。我们看到，在伊拉克，有一名美国人被杀害。还有我们的几名军人受伤，还有至少11起袭击。在过去两个月来，至少有11起是伊朗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对该地区美国设施的袭击。最终，但也不排除其他的事，当你把这些事情跟美国得到的情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总统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卡西姆·苏莱曼尼死或者活，哪个对美国更加安全？总统决定他死了，美国会更加安全。
美国之音询问奥特加斯的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担心说这个决定会导致全面的战争？我们来看一下奥特加斯的回答。
特朗普总统一向表示，他不希望战争，他寻求与伊朗的和平，中东的和平。事实上，我们采取这项决定是为了减缓紧张局势，而且是为了自卫。
所以我们所寻求的是让伊朗像一个正常国家一样行事，是让伊朗不要再做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是让伊朗停止向他们的代理人提供武装和培训，来让他们攻击和杀害，试图杀害美国人、我们的盟国、我们的朋友、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蓬佩奥国务卿已经很明确地向卡西姆·苏莱曼尼和伊朗政权表示过，甚至早在他在本届政府担任中情局局长时就表示过，本届政府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对美国的任何袭击，不管是伊朗直接进行还是由他们的任何代理人进行，这类对美国的袭击都将得到迅速和果断的回应。所以虽然有来自该政权或者其代理人的一再挑衅和攻击，我们尽可能保持了最大的克制，然而最终忍无可忍了。
第三个问题呢，我们问的是蓬佩奥国务卿在早上的时候说，他希望伊朗人民看到这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那这指的又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奥特加斯的回答。
Sure. So we have been standing with the Iranian people as.
是的，我们一直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抗议一个腐败的政权，抗议一个杀害和监禁无辜伊朗人的政权。他们遭到杀害和监禁，只是因为他们在抗议，希望改善生活，终止腐败横行，终止一个不透明的、不对伊朗人民负责的政府。所以我们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我们知道他们希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知道他们希望选择自己的未来，我们相信全世界都应当支持正在受到本国政府迫害的无辜伊朗人，饱受卡西姆·苏莱曼尼的残暴和恐怖主义之苦的莫过于伊朗人民自己了。
是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波斯语组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的访问。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国于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动空袭之后丧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密集地与中东地区的国家还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通了电话，他立刻致电了英国、法国、俄罗斯的外长以及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此外呢，蓬佩奥与伊拉克的总统、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族的领导人沙特王储、阿富汗总统还有巴基斯坦领导人通了电话。蓬佩奥国务卿明确表示，美国的决定是出于自我的防卫，而美国获得的情报显示，在苏莱曼尼的策划之下，美国外交官以及驻外的使馆正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蓬佩奥国务卿以及高级的国务院官员还说，未来将会致力于降低美伊的紧张局势。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荣香你好。
你好耀毅。
是荣香，我们知道在苏莱曼尼同样在空袭当中丧生的还包括了伊拉克民兵组织的领导人穆罕迪斯，那么这显示呢，伊朗的势力早就已经渗透到伊拉克。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有学者对于未来美国的外交有什么样的说明跟看法呢？
美国高级官员在一场背景简报中表示呢，根据扎实的情报，苏莱曼尼计划对美国派驻在伊拉克、黎巴嫩以及叙利亚的美国外交官以及美国在当地的驻军来发动攻击。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光是在伊拉克，在他的策划之下呢，伊朗已经谋杀了608位美国人民。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在另外一个场合当中呢提出说明，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特加斯怎么说。
我们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对伊拉克领导阶层说过，他们有保护美国大使馆的法律国际责任，一国有义务保护他国的使领馆以及外交设备，世界各国的做法都是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谢伊拉克领导阶层的做法，帮助我们消除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我们继续要求伊拉克领导人以及代理总理必须保护美国的利益，这的确是我们在做出决定时心中所想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并不是轻易做出这些决定，如何保障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每天早上醒来和晚上睡觉前每天所考虑的第一件事情。
和苏莱曼尼呢在空袭当中丧生的还包括了一位伊拉克民兵的领导人，他叫做穆罕迪斯。前者呢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列为恐怖分子，而尽管安理会呢联合国安理会对他施行了这个旅游禁令，却没有办法禁止他游走中东各地。后者呢在2009年被美国列为恐怖分子。 美国高级官员呢，在背景警报当中呢，细数苏莱曼尼呢如何企图来伤害并且谋杀美国住在中东当地的美国外交官，包括了苏莱曼尼呢策划对当时呢派驻伊拉克的美国大使琼斯在他的官邸呢发射这个火箭炮。位于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中东安全项目主任表示，如果美国不予以回击，就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呢带来了伤害，并且继续面临伊朗的威胁。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分析家怎么说。
我相信美国政府把这视为长期的战略选择。美国政府对一些伙伴和盟友失去信心，因为这些国家并未针对伊朗事前的袭击采取报复行动。我们知道伊朗有意继续升级，因此我们完全预见，如果美国不予以回应，美国的人员、部队、合作伙伴以及利益将会继续受到打击。因此，我认为这就是美国政府所谓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按照比例适量回应，或者是把握机会之窗，在美国有权这么做的时候，在战场上除掉一个大坏蛋。一段时间以来，苏莱曼尼要对许多美国人的死亡负责，他有着近乎神话般的地位，在伊朗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以及受到崇拜。因此，尽管伊朗的领导阶层将找人取代他，苏莱曼尼被除掉之后，确实削弱了伊朗的能力。It does cripple the
capability. 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呢强调，未来呢，至于未来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美国会希望继续来帮助伊拉克成为国际社会当中信誉良好的主权独立国家。但是如果伊拉克政府继续让伊朗的势力留在伊拉克的境内，那么伊拉克就会成为伊朗的卫星国。姚毅，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报道。那么在下一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南卡罗罗纳州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来谈谈伊朗局势将如何搅动美中的局势，还有美中贸易谈判最新的进展。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的
三月十六号的学习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我们在美中贸易战的更大正战的背景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美国空袭伊拉克，杀死了一名伊朗高级将领，两国紧张局势升高。而之前呢，才跟伊朗以及俄罗斯举办联合军演的中国扮演了何种角色？特朗普总统表示，将1月15号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而根据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今天，也就是1月4号星期六，将来到华盛顿进行最后文本的确认。美中的经贸关系是否就此一帆风顺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来进行分析。我们也欢迎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透过 Call-in 还有 YouTube 直播的网上评论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中国大陆的朋友们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拨打00285230017560，而香港的观众朋友请直接拨打30017560。首先请到谢教授啊，我们知道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呢，一直是说要从中东撤军。那么之前呢，即使是被共和党的国议员批评，他还是坚持要从叙利亚撤军。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紧张局势是升高了，美国刚刚增派了超过3000名的美军。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的时候呢，在海湖庄园说，他并没有要推翻伊朗政权，而攻击行动呢，也并非想要发起战争。不过呢，现在局势看来， 未来美国是否有可能被卷入另外一场在中东的持久战争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中东的持久战争，好像不是川普总统的策略。我觉得他的策略呢，主要是不想被卷入，也不想陷入这个中东这个泥沼。因为那个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呢，我认为呢，他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谁，那个最主要的对手是谁，那就是中共，就是说中共治下的中国。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中东地区有了问题，像这次伊朗的那个力量呢渗透那个伊拉克攻击美国大使馆，那美国肯定也不会这个袖手旁观，也不会示弱。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正在做的，就是说他不会示弱，但是呢他也不会主动去挑起，不需要发起。但是呢，从伊朗方面的那反应来看的话呢，他们如果假设要他们要继续报复的话，或继续升级的话呢，那美国是有可能卷入这样一场战争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如果假如美国这次真正的卷入的话，川普总统会用这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投入非常大的力量，来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样的话呢，使美国回到就是说他继续对付中共这样一个最主要的敌人这个角的方向来。
是，我想借请教您啊，刚才您也提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政策呢是不想要卷入这个战争。我们知道呢，他从上任以来多次在推特上跟演说当中都强调说他要终止无止境的战争，把美军带回家。那我们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他在2011年也录制过一段视频啊，当时他是批评当时的奥巴马总统，说奥巴马呢会在大选之前故意对伊朗开战来赢得选举。那为什么就像您说的，为什么特朗普总统现在的做法会违背他之前他的这样的说法呢？
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相违背的地方啊。首先因为那个伊朗是伊朗的挑衅在先，他首先攻击了美国大使馆，驻伊拉克大使馆，就是说已经让美国这个人民美国公民呢受到了伤亡。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实际上是伊朗挑衅在先，美国的应对在后。难道还有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回应吗？或者呢继续让他继续攻击吗？我觉得这样的疑问那个是不合逻辑的。并且呢，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政府呢现在需要有这么一个战争来帮助他赢得选举。因为战争我们知道就是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川普可能对他来说，他现在一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从他个人选举的竞选的角度来说，也不是值得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做法，他现在的做法完全出于就是说对美国的一种自卫，一种在回应伊朗的挑衅，所以呢并没有跟他一直以来的立场有什么相违背的地方。
是，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战争是非常花钱的，恐怕这也不是特朗普总统会想要再把这个美国的国债再进一步的这个往上升。不过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个向来是支持特朗普总统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叫做 Tucker Carlson， 他向来在节目当中都是非常称赞特朗普总统的所作所为跟他的政策，但是这一次呢，他却批评特朗普政府啊去暗杀这个伊朗军事领袖苏莱曼尼的做法。他说呢，他说华盛顿只告诉我们苏莱曼尼跟许多美国人的死亡有关。他说呢，世界上有很多的坏人，我们无法全部杀尽，那并不是我们的工作。他说墨西哥与中国都与许多美国人的死亡有关，难道美国就要开始去轰炸墨西哥或是暗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吗？那我们知道，其实 Carlson 在节目当中，他也特别强调说，他认为美国政府的一个角色，你应该是要去保障并且去推进美国人民的利益。他并不认为去杀死这个苏莱曼尼有任何推进美国人民利益的地方。那你对于福克斯新闻网今天向来是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做法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主播，突然转他？也不是说转变说法，而是说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无法去认同特朗普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我不认为这个中国和墨西哥至少他不会说现在马上就开始在攻击这个美国在某一个国家大使馆， 直接对美国外交官或美国的民众的利益呢受到伤害。至少墨西哥和中国都会要求，就是说政府，至少在政府的层面，他们要求跟美国友好，要进行贸易谈判，进行经贸往来。但伊朗是不一样的，伊朗我们知道，他这个从他的一些神职人员开始到政府人员呢，高级官员呢，都很明确地表示他们要消灭美国，消灭以色列。那么实际上也现在一直在这样做，所以这种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战火已经烧到了美国的领土，美国海外领土，烧到美国大使馆。这个时候美国的那个对应呢，我觉得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正当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指责实际上没有太多的那个理由和根据。
是，那我们想接近江宁，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2019年6月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在中东的对手不是伊朗，而是中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伊朗对中国本身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他说的呢，应该更准确的说的话，美国在中共的对手呢，确实不是伊朗，而也不是中国，实际上是中共，啊，因为是中共政权在背后支持伊朗，在跟美国挑战。实际上呢，他中共对伊朗的支持，我们知道，从这个卖武器到就是说购买伊朗的石油，给伊朗提供他需要的现金、资金，啊。还有中共实际上他在需要，他也有这个需要，他也在这样做，他在联合一切反美的力量，这是他在做的。当然这很困难，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他能找到的伙伴也不是很多，但是他还是确实是在做。他基本上可以说，你如果问一下中国的老百姓，就是作为中国一个国家应该跟谁结盟，跟谁敌对，就是说没有，我想这个99%的中国百姓都会说我们应该跟美国友好，而应该远离伊朗啊、北韩啊这些流氓国家。所以中共呢，他在联合反美的力量，他在纠集这种反美的力量的时候呢，他有点那个饥不择食了，你知道，他实际上选的呢，他也只能找到伊朗、北韩这样的流氓国家。实际上已经在组成，我们已经看到，他实际上已经组成了一个邪恶的轴的新的邪恶的轴心，这就是这个中共在做的。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想要形成所谓您所谓的邪恶的轴心啊，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中国、俄罗斯跟伊朗在上个周末才刚举办了联合军事演习。为什么他们要举办联合军演？而这三国之间呢，在外交、军事还有经济上面有什么样的连结？
是的，以前我想这个中国和中共啊，实际上中共和伊朗、俄罗斯啊，甚至北韩呢，这些他们组成这样的轴心呢，他以前呢可能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就是说偷偷摸摸的，或者是说在私底下在做，因为他至少在表面上呢不想跟美国就是说撕破脸皮，因为他毕竟还是要需要美国的资金、技术，需要美国的市场，对吧？但是呢，因为这中美贸易战进行到现在呢，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我想中共现在已经真正认识到，就是说。他们那个美国的或者美国政府、川普政府的真正目的呢，实际上是在最后，在我认为是在全球要铲除共产主义的政权，铲除中共产主义的统治。那对中共来说呢，他实际上呢，虽然想也希望美国跟美国就是说从美国得到好处，但是呢，对他现实的威胁呢，让他呢就是说他一定会就是说跟其他那些反美的力量联合起来。这次的中俄伊这个举办联合演习呢，实际上就是说，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中共的角度来说呢，它实际上是把这种原来一直在有的这种联系呢，不得不公开化、浮出水面来了。因为这三个国家呢，他们都有这个对抗美国、给美国捣乱或给美国制造麻烦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所以它才形成了新的这个轴心的国家。那这是不是个邪恶的轴心呢？我想，任何人都很容易现在做出结论，就是这肯定不是个好的一个轴心国。那这个轴心或这个三个国家，你刚才问到在这个外交、军事、经济上有什么样的连接呢？当然，他们现在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上呢，已经正式的连接起来了，已经向这个国际社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这一点，我想每个人都看到了。那在军事上呢，实际上呢，是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原因。我想俄罗斯还有以前，从冷战时期就开始留下的巨大的那些武库，就是武器装备、军事装备，这些，所以这个联合呢，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川普政府在过去三年来一直在增加军费，准备对抗这种威胁的这些做法呢，是非常非常明智的。就是说，这是军事上对美国是确实会构成威胁这种连结。那在经济上呢，有另外一点呢，在经济上实际上我倒是觉得这个是不足为虑的，因为这个俄罗斯虽然军事上还很强大，但是它的经济上实际上是非常弱小，大概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一样的，或者美国的一个州，还不到美国的一个州。那俄罗斯伊朗也我们也知道，它那个有更多的问题。连中共呢，实际上是在这三个成员之间呢之中呢，大概是经济上所谓最强大的一个，原来应该是这样，但因为这个现在中国经济下滑，也因为美国的贸易战呢，中共的经济上也在削弱。那如果这三个轴心国在经济上就是说慢慢走向衰落，更快的走向衰落的话呢，他们军事上的那个力量呢，可能也不会这个支撑太久。所以我觉得呢，这三个国家可能会在搞这种联合军事演习，试图共同对抗美国，但是他们自己应该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力量可能力有不逮，有所不逮，可能呢慢慢的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呢很难达成他这个目标。
是，不过谢教授，我们刚刚也看到新闻当中，我们刚刚也报了，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这个是杀害这个或袭击这个空袭啊，杀害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将领的行动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参谋长这个亲自也打电话给中国的参谋长李作成上将来解释说呢，这个中方希望中方能够知悉美国的行动跟计划，并在过程当中都会知会中国。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要特别的去跟中国联系，来针对他们的行动来告知中国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明智的一个外交的手段了。因为首先呢，美国的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它就是要解决伊朗的这个威胁，也消除这种伊朗的最高的军事指挥官，就是消除对美国的那个 immediate 的 threat， 就是最现实的、最迫切的现实的威胁。那在这过程中呢，美国还不想，这些恰恰证明了川普政府并没有想，就是说开始把这个战争升级或卷入一场长时期的战争。那当然，他就是为了防止擦枪走火嘛，那他一定要会告诉、知会这个、知会中国和俄国和其他国家。我想他可能告诉他的目的，或者告诉他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讲的，但是我们想，我猜测呢。可能也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针对的是谁，针对的就是那个萨勒曼啊，或者这些就是说对跟美国攻击或对美国威胁直接有关系的伊朗军方人物。所以这种做法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智的，需要这样做，就是说在这个外交和军事上呢同时并举，这个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策略。
是，谢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啊，待会我们会念几个网友的评论。不过您刚刚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谋长跟中国的参谋长联系之后，您说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但是中国真的会因此而就是你说是支持美国的做法吗？今天美国跟伊朗局势紧张的时候，中国跟俄罗斯到最后还是会支持哪一方呢？
那肯定会，中国和俄罗斯那肯定会支持伊朗，我想这是毫无问题。但是呢，他们至少。我相信这个俄罗斯现在也不能说他愿意跟伊朗、中国结成这种联盟，显示他的力量，就是摇晃一下他的肌肉。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他现在可以敢于或愿意跟中国跟美国直接交锋。中共更是这样，中国在经济上就是说非常强大的依赖美国，还正在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虽然他们知道美国或川普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铲除共产主义统治，至少中共现在呢，他没有愿望，也没有这个胆量跟美国交战。那如果美国人告诉他说我们现在的目的呢就是打伊朗，就是说，那他至少就是说他知道，就是说他对中共来说，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威胁。当然，他们三个国之间这个新的轴心这种联盟呢，我们知道它只是一种就是共同的军事演习啊，就是海军军事演习。还没有到那种军事同盟的那个地步，所以呢，这点呢就是说，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也不算，这也是很正常的。我想，我觉得这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
是，谢谢教授。那么呢，我们现在有几位的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的链接上面呢进行了评论，我们来念一下这几位网友的问题。第一位呢是傅正辉，那么这个傅正辉说呢，伊朗是中国“一带一路”重要的关键国家，也是中国石油能源的主要供应国之一。美国如果跟伊朗发生了军事冲突，将直接冲击中国利益。但是中国政策一向在中东是两面讨好。虽然刚刚举办中俄伊三国联合军事演习，但是实力不足，鞭长莫及，摆姿态的成分居高，绝对不敢因为伊朗和美国正面冲突，要防的是中国在暗中使坏。另外网友叫做 Sky 王，他说呢，之所以还留着三胖子，就是因为美国不想收拾他，作为大国之间的玩物。不过呢，金正恩也很清楚，所以呢，也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游戈其中。另外一位网友叫做超无聊，他说呢，美国借着自由民主去侵略了多少国家，死了多少无辜的平民，这个时候你们为什么不跟美国说人权了呢？我想先从前面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问一下谢教授哦。刚才这个 Sky 王他提到了关于这个金正恩跟朝鲜的部分了。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想要制裁伊朗，但同时呢，现在又极力想要跟朝鲜取得进展。那么中国是否因此就可以把伊朗跟朝鲜当成美中关系的棋子呢？
我想中共显然是在把朝鲜作为一个棋子，就是一直在打这张牌或玩弄这种棋子。那伊朗呢，中共可能也在试图在用，就是说，但是北韩呢，作为一个棋子呢，这个棋子呢，以前可能中共觉得可以控制，可以好用，但这个棋子现在有时候好像，不太听话。他经常跟北京想的不一样，就是说有时候呢，他可能要价太高，他会老要中国给他经济上的支持。那事实上，中共政府呢也觉得他要价太高，成为经济上的负担。但是中共现在还仍然这个掌握着这个北韩的经济命脉。既然中国真正的就是说停止对北韩的支持的话呢？那我想北韩可能一个月都坚持不下来，就是说这个棋子的对北中共来说他还是在用的。但伊朗呢，事实上还不像北韩那样，就是说可以随意由这个北京来控制，但是他们确实是在结盟，就是说至少对中共来说呢，他可以那个支持他，可以去购买他的石油，你知道，给他提供外汇，然后呢让他跟美国导弹。我想中共最主要的目的在伊朗呢，就是在中东地区煽风点火，就是说让这个美国呢没有，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焦头烂额，这样的话这就没有无暇也无力来顾及中共的问题，让中共可以继续做大。刚才这个网友讲的话很有意思，但是他说中国是不是一定要从伊朗来进口石油呢？这个根本不是这样，这个完全是出于中共对这个伊朗这个政权的支持，也即使在这个联合国在美国要求的那个制裁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在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甚至呢，他有的我知道他们据说他有一些把这个伊朗的石油呢，先运到中国，也那种先不交易，但是呢，就是说做成一种好像那个远期交易的方式，那就是说中国完全可以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已经在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所以中国也在从其他沙特阿拉伯其他国家甚至南美国家进口，也在从美国进口天然气，所以中国并不是说它在依赖于这个伊朗的石油，而那个并且中国实际上在购买能源购买石油的时候，往往是不是按照经济牌，不打经济牌，不算经济账的。我们知道中国在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的时候呢，根本付的就是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的价钱，就是说它实际上并不是说是真正为了中国老百姓的福祉，来在全世界呢来 shopping 来寻找最低价的能源，而是呢出于他自己的那个政治目的呢，在付高价在购买，因为他们反正可以通过这个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就把这个价格高档的价格呢转嫁到中国老百姓的头上去，
是谢教授，我们刚才提到说中国希望能够当然对这个朝鲜对于伊朗都有一些资助，不过这也现在呢这个是非常取决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现在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呢也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跟一个中国所谓这种大撒币的能力啊、哦、那我们知道呢根据报道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今天星期六应该是要来到华盛顿来进行最后这个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的文本确认。如果刘鹤来了，那他到底会谈什么具体的东西？那如果他没有来，又代表了什么？
这个很有意思。对，刘鹤据说呢，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报道，听说呢，就是说刘鹤这次来可能是带来，文本我想不需要当面确认了，这个他们可以很容易就是双方确认中文文本、英文文本。那据说是刘鹤来的话会带来那个习近平的签字，这样子如果呢习近平刘鹤作为习近平的代表在美国签字的话呢，川普也签字了，那这样的话呢算是两个国家元首都签字了嘛，那这是真正达成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川普本来就希望这样，川普好几次已经表示出就是说他希望第一阶段的协议呢是个非常正式的协议，由元首两国元首来签署，对吧？这是川普的要求。但显然呢，中方他不愿意这样做，他不敢这样做，所以呢，他很可能用一种，习近平在北京签的，将刘鹤带来，然后呢，在美国有这么样一个仪式。这是我们看到一些报道、一些分析、一些估计的。那但实际上，为什么中共害怕签字？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因为中共知道他们现在对美国呢，在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协议中呢，做了很大的让步，就是说中共，我想这个领导人从习近平到刘鹤，可能都不想成为这个李鸿章第二，怕被戴上这个卖国贼的帽子，因为他实际上中共内部的内斗呢，因为这件事情的内斗呢也非常的激烈，所以这就是他们那个担心的地方或进退两难的地方。但是呢，他显然他们受到了川普的总统的极大的压力。川普好几次最近这个几个星期呢，多次放出风声，他需要签字，需要一个元首级的签字，能确保能执行，并且他还希望去北京签署个第二阶段的协议，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
所以您听到这个特朗普总统自己的说法哦，他当然在推特上就发表说。他连日期都说了，1月15号要签，而且呢还说要在白宫里面签，然后说呢第二阶段他要亲自到北京去。但是呢这两件事情北京方面都没有证实，到底北京方面有没有邀请特朗普跑到北京去呢？也没有提出这个邀请啊。所以真的事情能够如期如特朗普的要求而发展吗？那如果没有办法在1月15号签署，如果特朗普政府没有得到邀请到北京去谈，那会怎么办呢？
那反正这个怎么下面怎么发展，确实很难预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一年半以来，已经几次起起伏伏，就是说打打停停，就是一直这进行了很久了。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美国这次确实给了一点点让步，在第一阶段给了一些让步，实际上。中共呢就多花了大概500亿美元呢，又买了大概30天的那个时间。对美国来说呢，实际上那个美国也让了做了些让步，有些关税呢减少了一些，从15%到7.5%，然后呢有一些关税先停止增加。但实际上最基本的最初的这些2500亿美元最关键的这些呢还是在继续增收，但每年还会给美国带来几十亿上百亿的那个税收。那对川普来说呢，他当然愿意达成个协议，但是达不成的话呢，他也没有关系，也乐见就是说这个他的关税的压力呢继续发挥作用。但对中共对北京来说，他们会感觉到越来越困难。第一呢，我想中国经济那个下滑非常严重，并且中国经济内部的那些，你从金融啊，就是说信贷啊，房地产啊，失业啊，所有这些问题呢，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很集中的，马上就会爆发出来，并且呢，中共内部的压力也非常的大。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共内部就指责他们是卖国贼呀、李鸿章啊之类的，所以中共呢，其实说因为内斗的加剧，我认为这个中共可能会，中国会出现这种implosion， 就是内爆。 不是 explosion， 不是那种爆炸，而是我们叫做的 implosion， 就是内爆，就是说导致这个内斗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压力是最大的。现在
是，谢家，我想请教您，刚才您说到说呢，这个第一阶段协议里面有一些部分可能会让现在这个当权者在内部被认为是卖国贼啊。我们知道呢，根据白宫几个官员的说法，纳瓦罗或者是库德洛呢，都表示说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包括了像是大量的购买农产品，美国农产品，还有知识产权的保障，以及这个强制技术转移这方面呢都有进行保障。那么呢，在这份协议当中，这些部分的确就是会导致您认为说让这个签约的人变成卖国贼吗？在中国内部，他们对这些第一份对第一阶段协议的这几个关键点，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吗？
是这样的啊。实际上，这个第一阶段协议之前，中国做那些让步，以前那些承诺的购买美国那个美国大量的农产品啊，什么就整个前那个我们知道，大概两三个月前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个协议的那个影子，或者说美方认为原来以为就是可能达成什么协议了，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就是几个月以前呢，就有中共内部呢就开始指责这个卖国贼呀，或者是李鸿章这些东西了。所以现在呢，看来就是说他这个这种指责或指控呢，肯定会更加强烈，因为这个第一协议就关于协议，我们知道这个第一阶段协议，他现在呢。各自双方都各自有所让步，但是我认为这个有所失有所得，但是我想当然肯定是美国得的比较多，因为这个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移的问题呢，中共在一年半的那个谈判的时候呢中呢从来就没有让步过，这个中共他不敢让步的问题，就是说他不敢就是放弃这种他可以得到技术高清技术的一些这个渠道。那现在这次在第一阶段协议里边，这个至少提到了这一点，那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中共在这个结构性问题和这个执行机制方面呢，它确实是做出了一些巨大的退步的让步。那所以那个中共确实，美国确实得的比较多，美国得到了这个，当然还美国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知道一个比方政府补贴的问题。还有甚至这个互联网啊，这些高互联网啊、技术啊、保密啊这些问题，那这些呢，我想美国会作为这个第二阶段，的最后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因为川普说得很清楚，第二阶段就是最后阶段，并不是说可能中共想的可能就是说有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中共的打算就是拖得越久越好，啊，但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共已经成功的拖了很久了。拖到现在，拖了一年半了，应该快两年，马上要两年了，但是呢，川普呢不会让他拖太久，并且我们看到这个关税，导致的中国那个制造业产业链外移，就导致中国的失业增加，这个东西也让中共拖不起。我觉得这个呢，他现在，也是因为什么，他们现在可能不得不达成，即使冒着卖国贼的风险。也要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停止美国的关，减少美国关税，这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是您提到这个减少美国关税，我们知道，当然这个关税是这个特朗普政府拿来作为这个胁迫中国来做贸易谈判的一个手段了，啊。那似乎看起来是富有成效。那么现在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些关税要减半，有些是不再加征。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中国想要的，中国会希望能够减免这部分的这个压力。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征关税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商会还有很多的美国公司，甚至一些消费者的机构都提出了反对，因为对他们会有一些影响。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这个关税减弱了之后呢，对美国公司还有消费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美国那些一些企业肯定是有影响的。你首先，比方说那些很多从美国来进口的公司啊。靠着这进口美中国产品生存下来的公司，还有一些零售商，他们肯定会有一些影响。那他这个如果美国要撤销这个撤销关税，这当然是中共想要的，对吧？但是对美国公司消费者呢，有一些影响，就是说， 但对消费者来说影响可能并不是太特别大。我们看到这个过去现在刚刚过去的去年的那个圣诞节消费这个季节，就是销售季节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销售又创了新高，还在增加，就是美国人民或者美国消费者呢并没有看到就是说因为关税导致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商品价格呢有大幅度的增长，就是说有可能有些来自中国有些增长，但是没有什么影响。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因为那个对中国产品的那个替代品已经有了，并且美国的主要的零售商和那个进口商呢已经不是现在了，在过去五年之间已经在就是广泛的搜寻，就是说来自替代中国的产品。你我们去看沃尔玛也好，或看到这些 Target 啊这些零售商店的话，甚至网上，就是说美国市场已经不那么去依赖这个美国的中国的那个制造商，就是所以这种对消费者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呢现在并不是那么多。对一些美国公司当然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对华尔街可能也有些影响，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就是说在就是说一直在反对这个贸易战。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呢肯定会有一些对某些部分的商家受到影响受到冲击，但是对整体对美国整体的利益整体的经济对美国的那个整体的人民全体人民的福祉来说，这个贸易战无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事情。
是，谢谢感谢您分析。我们现在是有一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呢，我们再念一下网友的评论，顺便来请教您哦。这个网友叫做于次郎，他说呢，这个世界国对国任何台面上的动作都是台面下的准备，早已经完成才会移到台面上。也就是说，在美中贸易战之前，美国早已经把产业链跟资金转移到东南亚了。所以贸易战就是美国要与中国为敌的信号，而现在大家必须要选边站。那另外呢，我也记得就是我们在讨论香港话题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人说到说呢，其实为什么现在中国很急着要把这个香港的局势完全控制住，因为香港其实是中国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对外口。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之前还甚至说呢，要把这个大量的把这个中国的中资跟中国的这个高管呢放到港资的企业里头去。那是不是也是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是不是已经把产业链跟资金移转到东南亚地区来避免贸易战的这个冲击？另外呢，中国是不是也打算要控制透过控制香港来在这个美洲贸易战当中能够有更多的筹码跟手段呢？
是，这美国呢实际上川普总统在开始这个贸易战开始的时候就说得非常明确，他认为那个是以前一些美国前任美国总统，包括奥巴马和其他民主党总统，他们那些做法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机会失去，工作失去，而美国政府呢，各级从联邦到各州政府呢，都不得不给大量的这些因为制造业工作流失而失业的一些美国人呢，给他们一些提供福利。实际上是对美国来说呢，虽然可能大部分很多美国人就是说得到了一些廉价的中国商品，但实际上呢，美国人民却为这些失业的人就是说付出了更多，这是也是不公平的。那本来他的贸易战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业回流，啊，回流到美国，这是我想川普最主要的那个设想。那现在当然他已经达到了，部分的达到了他的目的。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几年呢，就是说美国制造业的机会增加了，至少增加了50万个制造业的机会。那但制造业这个关税确实是在导致这些制造业或者产业链就是供应链呢在移出中国。那这个确实是因为如果这些公司本来就是不管是美国公司、韩国公司、台湾公司，他们在中国大陆生产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向美国出口，如果这个美国的关税一旦上来的话呢，他们必须移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实际上连中国自己的公司，就是说中国这个不是国有公司，中国私营企业的公司，他们也在那个在把自己的工厂呢移到中国之外，移到越南去，比方说移到孟加拉去，因为他们知道你只要在中国制造他就必须付这个关税， 而这个关税战、贸易战呢，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那他们也要撤离。那中共当然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在极力阻挠这种撤离。对，就是你刚说到香港的问题，确实是这样。中共呢，为什么中共当然知道这个香港对中国来说，对中国经济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并且香港也是很多中共高干他这个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这个转移资金、隐藏资金的一个地方、洗钱的地方。那中共为什么现在要在香港这么强硬呢？这个我们以前也谈过，就是说我在其他媒体上也谈过。那很简单，就是说中共当然知道经济上香港重要，它是一个香港是个窗口，是这些资金、技术、甚至情报进入中国的一个窗口。但是呢，对中共来说呢，那个如果这个反送中运动成功的话，那就等于换句话说，就是说中国民众可以要求政府改变主意，就是说要求中国要求政府强迫政府呢放弃那种统治。这种讯息、这种东西一旦传到中国大陆的话，起的扩散的效应的话呢，马上就会威胁到中共的政权。中共在这个自政权的安危和中国老百姓的福祉、经济福祉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呢，他一定会选择自己的安危，自己的那个政权，所以他才会这种残酷的镇压。
是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分析美洲贸易战还有伊朗局势最新的近况。提醒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节目当中来宾的发言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欢迎您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请继续收看由林森主持的海峡论坛，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